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平安。今天跟大家用提摩太后书来思想这位神所使用的仆人保罗，在他人生最后一段旅途勉励以前跟他同工的一位传道人，就是提摩太，勉励他怎么样能够刚强忠心的侍奉神。那我觉得这段经文也是给我们一个勉励。首先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他人生旅途最后所写的一首的书信我们知道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是坐在罗马的监狱里头，大概在主后67年左右我们知道保罗呢，大概在主后67年殉道所以这卷书是在他殉道前一年或者是那一年他写的。为什么他要写这本书信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以前跟他一同同工的提摩太这个传道人是保罗一手扶持的传道人，带着他一起服侍，从年轻到年老一起服侍的一位传道人。那时候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的教会侍奉神，但是在那个时候提摩太在侍奉神上开始有一点灰心。为什么灰心呢？我们可以明白，因为保罗这位带领他的传道人这时候已经坐在监狱里头，所以很显然他会灰心。第二个不止这样，那时候许多基督徒，许多以前跟保罗一起侍奉神的基督徒也都离开了保罗。换句话说，因着患难，因着外来的逼迫，所以他们慢慢的不再信他们所信的这位神，他们离开了保罗。第三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提摩太他在以弗所牧养教会的时候，有许多假的教师传异端在那里来抵挡提摩太，所以提摩太的个性可能天生比较的软弱胆小，所以他在侍奉神上慢慢的他没有一种胆敢的心，并且以福音为耻。所以保罗呢，在监狱里头呢，他就写信鼓励提摩太应该刚强忠心的继续的侍奉主。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环境也是很容易让我们灰心的我们看到这个环境，看到整个大环境，看到这个经济的不景气，我们看到这个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在周遭，他们也不热心侍奉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灰心丧胆。所以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样勉励提摩太能够忠心刚强的侍奉主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这段经文，从提摩太后书1章3节到14节这几节经文有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保罗勉励提摩太应该把恩赐如何眺望起来，那是在第6节第7节，他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记得听进保罗这里勉励所提摩太的，让我们真的是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如火的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保罗鼓励提摩太要不断的使用恩赐，那对提摩太来讲，他的恩赐就是神给他当传道人，他可能对于圣经有特别的领悟，可能他可以在公共的场合把圣经解释得很好。当初神召提摩太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恩赐赐给他了，这个恩赐并且后来经过保罗的印证，保罗 观察到提摩太有这样子的属灵恩赐，所以保罗说，当初借助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是神给的，但是借着保罗的肯定的印证给他按手，所以提摩太已经有这个恩赐。但现在提摩太因为一些假教师对他的攻击的反对，提摩太因为看到保罗坐了监狱，提摩太看到很多的同工都离开了教会，不跟随保罗，不跟随主耶稣，所以他难免有一种胆怯。保罗说，你要把神给你的恩赐如火的眺望起来，那个意思就是说，提摩太，你应该不断的使用你的恩赐。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都给我们有恩赐，至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恩赐，就是神拯救我们的见证。我们至少每一个人应该可以把我们的见证跟人家分享。如果我们不使用我们的恩赐呢，我们越来就越没有恩赐。神本来拯救我们当基督徒，把那个美好的救恩赐给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得救的经历向人介绍，他希望我们跟人家讲信耶稣的好处。如果我们越不使用，我们就越来越不敢讲，我们就没有了。我很佩服这个是不是郭弟兄啊？郭弟兄是吧？姓郭，哎，对。他每次来，他每次来这里几个月，我吃午饭呢，他很喜欢跟人家讲信耶稣的好处啊。他讲他在台湾，哇、哦，这个教会很兴旺，看来信耶稣很好。然后他在这里，他也跟不信主人讲信耶稣啊，很好。啊，你看，他越讲，我发觉他很会讲啊，他甚至一来去观察这个 internet， 他把那个寄给我啊，上次我把我的 internet 的住址留给他，他去寄给我好多这个台大的校长啊，跟人家讲说人是有灵的哈、啊，不是只有肉体的。你看，他就是专门去注意。当我们越使用的时候，神就给我们越有胆敢的心，我们就越能够被神使用。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借我怎么样，是恩福啊。那不只是这个恩赐了啊，不只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得救，蒙了恩之后，都让我们有一个见证好的故事跟人家讲，把那个好主恩的滋味跟人家分享。神还赐给我们才能，有些人在教会特别会关心人，哎，他就常常打电话去关心弟兄姐妹。很多人特别有这个祷告信心的恩赐，他碰到困难马上就带着别人一起祷告啊。很多人特别有行政的恩赐，他在教会他就可以管理教会啊。很多人可以这个带查经，把神的话也分享给别人，像提摩太一样，他就可以参与带领查经的恩赐。很多人呢，可能有总务的恩赐啊，能够特别的把教会的一些服侍人的事情做得很好，都是神要借着这个把恩福赐给别人。当我们存着一种感恩的心，感谢神拯救我们，这样使用来祝福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来越蒙神的祝福，因为施比受更有福。神拯救我们，都给我们有才能，给我们有礼物，他要我们把这个用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更加体会到神跟我的同在跟看重我。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你要不断的去使用恩赐，不要胆怯。然后他讲到说要如火眺望起来啊，这个眺望这个字呢，我觉得中文圣经翻译的啊，如火眺望起来。你知道眺望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这个点这个火的时候，那个炭火快要熄灭的时候，你就拿个扫把拿个扇子，他们扇扇扇扇扇，就是眺望啊。我记得小时候呢，在台湾呢，我们家那时候煮这个没有现在的电炉啦，或者是瓦斯炉，我妈妈就用那个一个很小的炉子，我现在大概这么高吧，这么低。里头就会有一些炭啊，那饭就在上面烧。但每次烧的时候，就在前面拿个扇子上面扇，哎，这就是眺望啊，如火，你知道吗？火最容易熄掉的啊。救世军的创办人General William Booth 他这样讲说，所有的东西里头就是火最容易熄掉。 啊，你信不信那个火，对不对？你不理它烧一下它就熄掉了，火不会一直旺的，除了核子反应炉啊。我原来是学核子，像那个日本的核能电厂，你知道核能电厂为什么那么宝贵呢？就是它一点燃起来以后呢，你不用再去闪它了，它自己就不断的产生热量，一直烧下去，好厉害啊！这就是核能的宝贵。核能因为它物质呢，爱因斯坦讲物质可以转变成能量，并且这个能量是很大很大，所以你把一些放射性的物质摆在里头，你稍微把它点燃，让它开始释放一点能量以后，你不必再去点燃它了，它就不断的那些物质本身就产生，当它释放能量产生中子，中子在里头就不断的碰撞，然后那个原放射性元素又不断的分类，然后能量就也不断的释出来，所以用不完的能源啊，所以这个叫核能。但是一般呢的火呢，你不去散它呢，马上就熄灭了。我们的恩赐也一样，神给我们天生的才能，你越不用呢，你就越来越没有了，你越用呢，神最后就给你更多的才能啊。你在公司工作也一样，你在公司工作，如果你只是想做你自己，哎，我就做这么一点点啊，你永远不会有更多的才能。如果你在公司里头，哎，你做你本分的事，然后呢老板交代你更多的事，你也愿意去 try 去试看看，甚至有时候义工啊，你当义工，哎，你不要，我们中国人最喜欢什么至少什么门前雪啊，对不对？只管瓦上霜，只管自己家里的事，那永远不会有才能啊。如果你愿意当义工，你越来就越有才能。我信了耶稣之后呢，啊，很感谢神啊，拯救我这个罪人，所以我那时候在教会了，一开始了，哎，这个教会资深的弟兄看到我这个人得救，有心灵火热，所以呢就开始叫我做这个，叫我做这个啊，排排椅，主日排排椅子，祷告奉献啊，甚至后来当当主日的主席，甚至后来呢参加查经，我什么都做，做不好也做。后来呢，教会夏令会同工我也做，所以你们这当中有些人参加我们教会夏令会的，你知道我，你看我好像不太管哦。其实他们做什么我都知道，因为我连续做了五年的夏令会主席，我坐在办公室也知道他们每秒每刻会碰到什么问题，我可以坐在办公室就可以指挥，因为我知道他们碰到的问题，他们会碰到的问题，他们来找我早知道怎么解决的，因为我已经服侍太多年了。我们中国人呢喜欢只做自己的事，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在西方世界很注重义工啊，很多义工啊，很多时候你去存着爱心，存着理性，你去使用，你越来就越多的才能。领导就是这样出来的，领袖的人都是愿意很主动的，愿意当义工帮忙人，慢慢发掘才能，然后不讲究报酬，不讲究回扣，就是愿意服侍的心，然后慢慢就被发掘了，在被公司发掘了，发掘以后他就成为CEO。保罗说我们在神给我们的才能上怎么样能够来被着神使用，来经历到神的能力跟祝福，我们要不断使用我们的恩赐，并且要如火把它挑旺起来，要常常渗它，让它有火热的心啊！神喜欢我们服侍出于一种爱喜乐甘心乐意的啊！如果你要勉勉强强的那种服侍就没有意思了哈。你看这个如火啊，就是让他有火热的心来侍奉，这样子呢神就得到喜悦。罗马书12:11说，殷勤不可懒惰，乃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心里要有火热的心，又有一种爱，出于爱，出于感恩，心甘心乐意的心来侍奉神。圣经里头我们看到新约，你看当这个使徒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啊，曾经写信给七个教会，对不对？给众教七个教会，其中有两个教会就是不火热，神就借着圣灵叫使徒保罗啊，使徒约翰去指责他们， 第一个就是以弗所教会啊，他以弗所教会在启示录二章一到四节，他说：“我知道你们啊、是好教会啊、我知道你们呢的行为，我知道你们很劳苦，我知道你们能够忍耐，也不能容忍恶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们那起初的爱心已经离弃了。你看。”起初意思说他们这么劳苦他们做，但不是出于一种主的爱的激励，不是出于一种主的爱激励，然后爱神忘记这个起初的爱心。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常常跟主的关系很好，在我们灵学读经里头看到主的爱，让我们从圣经从我们的造就里头向主常常感恩，用这种火热的心来侍奉主，这是神所喜悦的。另外一个使徒约翰就指责老底家的教会了，这更严重了啊！他讲老底教会是怎么样，你们是不冷不热啊！他们也信主，也去教会，也在那里侍奉，但是呢又说冷又不是很冷淡，那也做说热的也没有火热的心，不冷不热啊！使徒约翰说，我宁可你们要不然就很冷，要不然就很热。所以我们要如何眺望起来？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啊，我们是不是很火热的？我们参加祷告会是不是从火热的心去？很多人呢不参加祷告会啊，我们应该用一种火热的心来祷告，对不对？一种出于爱神、爱弟兄姐、爱教会的心来一起向神祷告，这是火热。我们读圣经。要有一种火热的心，每次读圣经不要像读知识，要读过要赶快在那里按着这些经文来感谢神，来向他祷告，这都是一种培养火热的心，神喜悦我们这样子。所以这一个我们保罗这里提醒提摩太一定要有火热的心，不断的侍奉他。为什么呢？啊，不，神不是说我们好像火热好像可以用自己的力量火热起来，不是，因为神给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种刚强的心。你看第七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只要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只要我们常常有一种感恩的心，常常灵修参加查经祷告会，你知道神会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靠我们自己力量可以火热起来，有力量服侍神的。不，神给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提摩太开始胆怯了，神说，保罗说，不，提摩太，胆怯不是神所赐的。弟兄姐妹们，任何时候你胆怯，你退后的时候，可能你跟神关系不好。你跟神关系好的话，神一定给你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退后，因为假教师抵挡他，因为看到罗马政府逼迫基督徒，保罗被关起来，他惧怕了，看到很多同工离开不信主了，不服侍了，他开始惧怕起来了。保罗说，提摩太，这个呢代表你没有依靠神，你忘记神的资源了。他说，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是刚强。记不记得约书亚啊，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要进迦南，对不对？最后他死在迦南地对面的约旦河那边，然后呢把这个责任交给约书亚。哦，约书亚就像提摩太一样啊，摩西已经死了，就像提摩太，保罗被关起来马上就要被执死刑了，提摩太怕了，约书亚怕了，神就启示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为什么？神跟你同在。弟兄姐妹们，神常常要跟我们同在，问题是我们不自己亲近他，不自己去相信他跟我们同在，不自己去把律法书常常记在我的心里。神鼓励约书亚说，这律法书永远不能离开你的口，你要常常默想亲近神，读神的话，那神就赐给你刚强壮胆的心。在我侍奉神的道路里头，常常也会胆怯，哇，教会这么多事情，怕，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做？怎么做？ 常常神给我刚强的心，所以可以继续的啊去做。第二个，神给我们有一个爱心，我们爱是因为神怎么样先爱我们。我们若常常的把自己交托给神，信神，信靠他，被圣灵充满，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怎么样爱。我们若常常活在神的爱中，神就给我们有爱心。我们侍奉开始软弱，开始跟随主没有热心，不侍奉，不热心跟随主，常常是我们已经开始失去爱心了。就像那个以弗所的教会一样，保罗说不，神是准备把爱心给我们的，只要我们常常被他的灵充满，活在他的爱中。第三个，他说神赐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叫谨守的心。什么叫谨守的心呢？弟兄姐妹们，就是很有节制，生活很有规律的。我们有时候呢没有火热侍奉主跟随主，就是我们生活开始没有规律了啊。应该呢参加主日前一天晚上呢看电视看太晚了，所以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应该把这个教会大家交给我的事工把它做好，我突然忘记了，没有节制，没有纪律，代表我们生活开始慌乱了啊。有时候我们看到环境，看到大环境经济不景气，我们看到这个哎呀啊衰弱，看到经济衰弱，我们开始慌张，那我们开始生活就没有秩序，没有 priority， 没有什么叫做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那我们就失去了继续像保罗讲的如火眺望我们的恩赐来侍奉神，来敬拜神。怎么样能够生活有秩序，怎么样生活能够保持一种警醒清醒的脑筋啊？是的，世上有很多东西是很好，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次序，就是跟随神，在主里蒙祝福。怎么样生活能够有纪律谨守，就是我们要常常的被神充满。神要赐给我们是一种有纪律节制的心，我们若常常在主里头跟他亲近，被他的话语充满，被他的灵充满，我们一定会很有节制，我们做事情会很有条理秩序，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我们自然就能够在像保罗讲的如火一样的侍奉神啊。这是第一个，保罗给提摩太的勉励。第二个呢，保罗勉励提摩太，我觉得这个更重要，他说不要以福音为耻，甚至要为福音承受苦难啊！你看看这个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换句话说，提摩太可能因为他的老师保罗被抓到监狱里头，可能常常呢，常常就被叫到法庭里去审问啊，他觉得很羞耻，不敢继续传讲真理的啊，不敢为主做见证。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我们因为啊不愿意，他发觉福音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被看不起，我们以主的福音为耻，不敢做见证。保罗说不可以，提摩太，你应该不要以福音为耻，即使你现在被攻击，即使好多人不信了，你剩下了几个在那边信的人，不要以福音为耻，继续为主做见证。并且他说甚至于到一个地步要为福音跟我一样同受苦难。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啊很不容易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基督徒常受苦难，不像我们今天，我信耶稣谁管得着我，我要去教会谁管得着我啊。你在保罗的时代，罗马那个政府逼迫基督徒，哎，你如果要去啊聚会，哎，罗马的政府的兵丁可能就找你麻烦。保罗跟提摩太说，你啊要不要以福音为耻，甚至要为福音承受苦难。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立志敬虔，我们一定有时候也会稍微受一点点苦，被反对，我们不要因此这样就以福音为耻。记得很多年前，我那时候刚从东岸啊，大概我看1984 现在几年了，26年左右，我从东岸搬到加州，搬到 Pleasanton 住。那时候呢，我太太有一个姐姐，刚好跟我们住一个同一个城市。哎呦，她的姐姐呢，以前大概活得很孤单啊，都没有亲戚。现在有一个妹妹啊，从东岸搬来同一个同城市，哇，就常常找我们一起吃饭啊，有时候周末要出去逛逛，要去玩，我都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啊，有一个姐姐在旁边。但是有一个问题了。啊，到礼拜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礼拜了。啊，他不是基督徒，甚至有时候我们邀请他到教会来，哎，他有时候还去。偏偏他那个姐夫是敌基督的，不信耶稣。那我那时候就糟糕了，你怎么办呢？礼拜天请我们一起去吃，去饮茶去。啊，我不行啊，礼拜六好不好？礼拜天我要做礼拜嘛。所以后来我们有时候几次礼拜天就不去了。他的姐姐就对我们有反感，啊，常常讲话就。就带着责备的口气，我们就低着头被骂啊。教会啊，你去到教会住教会好了。被骂被骂，我们礼拜天还是照样去教会。我不是说我们好像六亲不认啊，我们平常还是要对他们很好啊，对非基督徒啊，过年过节我们一定他请我们就去，尽可能的一二三四五六都可以去，但礼拜天我一定要带着孩子，我们要去听神道，要去敬拜神。因此我们有时候会被亲戚，有很多人信了主之后父母呢反对他，受苦难。有些人所以你们如果全家信主是有福气的，如果你亲戚不信主了，他对你就冷言冷语了。保罗说不可以，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不要以福音为耻，继续是因为立志敬虔必受逼迫，这是提摩太前书保罗所讲的。所以第一个，保罗鼓励提摩太不要以福音为耻，甚至有人对你攻击，对你批评，不喜欢你，你还是要承受这苦难，继续的跟随主。为什么我们可以不以福音为耻？保罗特别提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能够不以福音为耻，你能够甚至有一点受苦，侍奉主也会受苦的啊，立志敬虔必受怎么样逼迫。你要记得保罗提醒提摩太，因为你是神所召的，你要活出被蒙召的人生。我们看看第九节他怎么样提醒提摩太。第九节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把不能毁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保罗在提，为什么要突然讲到这个？保罗在讲到提摩太，你跟我一样，我们是被神所召的。保罗这里把基督徒的恩典福音用一个很简洁的讲出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体会到这个时候，你会活出一个被召的人生。等一下我要解释什么叫被召的人生。他说我们基督徒是何等的可贵，神用圣召被召出来，圣召啊，现在没有皇帝的，如果你被皇帝召去，哦，要给你一个大官做，你会不会觉得很高兴？哦，我被圣召，不要讲，今天如果President Obama 叫你说我要见你，郭弟兄我要见你，你到白宫来，我要请你吃饭，哇，我被圣召，甚至像落家一挥一样，我召了你，你到中国当大使，哎呀，不得了，被圣召，基督就是被圣召的，不是你能够招神，是你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特别拣选你。以弗所书讲的，对不对？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在创世以前已经怎么样拣选了你和我，圣召。第二个的基督徒是被怎么样？他说来按他的旨意跟什么样恩典，恩典就是不配得的，所以我们是被恩召。世界上一般的原则是你要够好啊，你要够资格我才给你这个工作做，你要够漂亮呢 我才要娶你，要不然至少要够温柔我才要娶你啊，你要够这个够能干我才要嫁给你啊，都有一点资格啊，这人就是这样。但是神跟我们的关系要领取养你做他的儿女，要把这个属灵的地位让你做他的儿女，并且将来要继承他的产业，成为神的后嗣，一点条件都不必的。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告诉你，神招你，神要你做他的儿女，要给你永生，将来可以让你永远的跟他活在一起，并且给你继承产业，在永恒里头，他要让你享受那个没有罪恶的世界，在那里继续的跟神同工来管理这个世界，一点条件都不必，完全的没有条件，你只要愿意相信接受，你就可以成为神所爱的儿女。你要赶快接受他。你看这里保罗讲，就神招我们是圣招，不是爱我们的行为，不是你有多好多棒的学历多大的才能，乃是按他的自己的旨意跟恩典白白的，所以我们是被恩招的。第三个，我刚才讲万古之先已经招你了，很早很早，你还没有到世界上，神在造世的时候就想到你，我要哪一天我要造这个弟兄，我要给他当基督徒，要跟随我，要成为我的见证人，永恒里头我要使用他，神已经招你了。我常常想说，这个现在这个苹果电脑公司的 CEO Bill 啊，这个
Steve Jobs
不过他以前是 CEO。如果他突然有一个意向，他这个是 visionary 啊，他有远见的人，他突然说我要发明一个东西很棒，然后他还没有开始建立这个公司，我已经选定了某某，我要开一个公司，你要你来负责，你有没有觉得很有荣耀？神在计划啊， Steve Jobs 在计划开一个公司，已经想好谁要将来负责，他还准备请你了，不是他看完以后才找你，他已经先指定你某某人，我要指定你来负责这个公司，这叫做万古以前已经拣选你。神也是一样，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看到我们这些人，哪些人将来我要让选他为基督徒，特别爱他，并且让他跟我同工，永恒里头要让他跟我一起管理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基督的恩典。然后呢，不止这样，我们一个宝贵有价值的信息，保罗说把我们招来了，让我们传递，也享受一个最宝贵的信息。他说是怎么样，把死废去，这个废去这个字就一点功效都没有，死亡一点功效都没有。今天世界上的人活在死亡的阴影里头，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哇，在台湾我听说一年吃好几亿的这个保健乱吃啊，几亿的这个保养品，我不吃也长得蛮健康嘛，对不对？很多人每次看到我说黄牧师你还越来越，哎，越有力量。我不吃，我不要吃什么，我连维他命都没吃。那个人活在死亡的阴影里头啊，惧怕死，所以呢拼命的，哎呀，就是赚越多越好，预备越多越好。但是这种死亡的威胁惧怕，死亡的功效对基督徒已经没有了，并且不止这样，借着福音把不能坏的生命给我们，那意思说我们有一个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真正的永生，这个永生是永恒的，里头都不会朽坏，都是美丽的，都是毫无玷污没有罪的一种生命，神准备给我们，而不只是将来，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享受其中一部分，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一种神要给的美好的生命，一种很谦卑，一种能够有能力胜过罪，一种无私的向神有爱的，有平安的，有喜乐的，有永恒盼望的，这种生命将来会有，现在已经开始要有了。神已经把基督给这个最好，而且把这个信息准备让我们来传递，这就是蒙召的生命。弟兄姐妹，知道什么叫蒙召的生命？蒙召的生命就是在你的一生里头，你找到发掘一个很有价值的，很让你喜乐的，很重要的，然后你不管怎么样，你投进去为他努力， 这叫做蒙召的生命。你知道一般世上的人不是活出蒙召的生命，一般世上的人像活着被驱赶的生命，被 driven。 为什么世上常常活着这样？他活着呢，被这个私欲驱赶。哎呀，人家有 iPad， 我也非有 iPad 不可。我上次讲过，你讲过的还是不知道在哪里讲过，在中国教会有一个年轻人啊，他为了一个 iPad， 他把那个肾脏卖掉，这个叫被驱赶的生命，对不对？哎呦，这好棒啊！我要，哎呀，我就去卖。你看，非有不可，被这种私欲 ，iPad 不是不好，但没有控办法自己控制的欲望，这就是私欲。像被这样来驱赶去活的人，叫做被驱赶的生命。很多人活着很努力赚钱，赚钱不是不好，是因为怕，哎呀，啊，万一我没钱怎么办？吓坏了，整天吓坏了，被无止境的欲望驱赶。有些人被名誉，哎呀，人家都做这么高老公啊，你怎么不升官啊？人家已经当 CEO 了，你怎么还是什么二等的？被驱赶，为别人而活。有些人活着是为父母而活，父母呢，希望你将来当这个，当这个，当这个，明明没有才能，父母乱来，啊，你去当医生，明明不是医生的料，你不当医生我就打死你。哦，这孩子从小怕得要命，所以以前我碰到一个年轻人。他这个练完这个 master 有 engineer degree， 我看到他后来他去这个当艺术家弹琴的啊，他说，哎，你怎么没有当 engineer 啊？你不是已经拿了 master degree， 你应该好好当 engineer， 你怎么在当街边的艺术家？你知道吗？你说我大学毕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我爸爸妈妈就说你一定要当 engineer， 我说好吧，我就念 engineer。大学毕业，我说爸爸，我实在是没有这个才能，我要去当音乐家。他爸爸不行，至少那个 master， 啊，就去听爸爸，就去活着 master。对你实在没有喜乐，然后他练完以后，他最后说，爸爸，这个是我眼前的 master 文凭，交给你，再见了，从此以后我要当音乐家去了。他开始要活出被召的事。你看，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活着，活在别人的期望里头。活在自己无止境的欲望里头，活在世界的观点里头，没有自由，这种不会真正的喜乐，绝对有价，最后是空虚的，并且常常会劳苦愁烦，找不到安息。被召的生命就是我找到一个最有价值、最有前途，并且我觉得最有意义的，然后我的才能也刚好合适，然后我把它投入进去。我们应该都要活出这样生命，而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你看看，你这么的宝贵，找到一个最宝贵的，神圣召你，神恩召你，不配召你来。神还没有开始世界前看中你，选了你，然后把最宝贵的，死亡的功效完全没有，并且你有一个最好的福分要借着你赐给别人，把不朽坏的生命告诉你。不是只有传道人才是可以活出被召啊！我们中国人常喜欢说：“哎呀，你被召了，你蒙召当牧师、当传道人。那是可以，我也不反对，因为传道人的工作是特别难啊。你知道，传道人要不是没有神召，不应该去当传道人啊，因为他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但是又特别难。除非你很清楚神感动你，给你看到你有这个一点点几把刷子啊，是不是这样讲中国人啊？”有一点点能力，你不要乱做传道，要有一点恩赐，但是又最重要，你要有这种感动到一个地步，这个是最有价值。要不然你不要随便当传道。所以有时候中国人喜欢说传道人是被召，没有错。但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召的，为什么？因为神圣召你。刚刚保罗讲的，对不对？又不是只有保罗跟提摩太，每一个基督徒神圣召你，看重你，爱你；每一个基督徒神恩召你。每一个基督徒神拣选你，万古之先已经召你；每一个基督徒神把最宝贵的一个东西给你，死亡的功效没有，他要你看重这个，珍惜这个。然后不止这样，神给你一项恩赐，希望你能够使用这个恩赐去侍奉他，把福气借着你传给别人，这叫做蒙召的生命。 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跟我一样，我们两个都是被召的，并且我们刚好不幸被召着做传道，被做牧师，做使徒，是最难做的工作。所以呢，但是你仍然要为这个受苦难。几个礼拜前我去参加一个这个领袖会议，这个领袖会议里头，这个有一个讲员讲的话，是一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领导的顾问的一个公司啊，不是牧师，他教我们，他就讲到说，做领袖的人，做领导的人呢，你做，最后呢，你很多痛苦啊，没有结果怎么样啊，怎么样？但他怎么？但你还是做啊？为什么做？因为你是被招的嘛，你还是做。很多事情你可能做了没有结果，很多事情你做了可能被误解，很多事情你可能觉得很痛苦，但是你还是做。为什么？因为你是被召的，被召的人就是能够承受苦难，为了那个价值，为了那个核心，为了那个他觉得最有意义、喜乐，并且有永恒价值，然后他投入，继续苦难还有接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多少都应该是这样。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好，这是保罗怎么样鼓励这个提摩太。能够为福音承受苦难，不止我们保罗提醒过，在如果你记得你是被召的，你就不会以福音为耻，即使再怎么样阻碍，你都继续做下去，有苦难你还是承受。还有一个保罗提醒说，神是信实可信的，如果你记得这个，你为福音受苦你也愿意。我们看看第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呀，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保罗要提摩太记得他所信的神是谁，我们所信的神是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信实公义和大能的神。保罗要提摩太记得说，提摩太一切的努力神不会忘记，就像希伯来书第五章讲，神并第六章希伯来书六章十节，神不是不公义，会忘记我们为他侍奉他所显的爱心，就是我们先前去服侍圣徒，现在还继续。神是绝对公义的，他绝对记得我们因着爱心信心所做的一切。如果在今生他没有奖赏我们，在永恒更长远时间，神绝对记得。不止这样，他还说神也能够保守他所交付他的。什么叫他所交付他的？就是保罗把他的一生的生命跟他的努力都交给神，都为神，并且交给他，结果都交给神，神一定会使用这样的努力。我们有时候很多努力啊，在福音的工作，在侍奉神的工作，短期看不出来，长期其实神最后还是使用的。1954年，美国有一个传道人，可能你们都知道这个人，叫 John Elliott。John Elliott 呢，大学的时候就奉献给神，神召他做传道宣教士。大学毕业马上成为宣教士。1956年1月8号，他跟另外四个宣教士，总共五个。他们到那个南美洲厄瓜多尔的土著民族叫奥卡斯人里头要去传福音。奥卡斯人是那时候很凶悍的土著，甚至于会吃人的，看到人就杀的。那么他保罗呢，在那里传福音，不是保罗，这个John Elliott 跟另外四个宣教士一开始很怕了，就是开飞机。开飞机的丢食物，丢了好久，每次丢的是土人拿的食物，好高兴，跟他们笑笑。第二天又去丢医疗用品，丢食物，连续丢了好久，他们土人终于很友善啊，对他们很高兴，来了，他们以为大概没有问题了，他们就第二天他们决定了，1月8号1956年，好吧，我们这次登陆了所以五个人就坐这个 boat 这个小船，划船，没有 boat。滑进去沿着河流，结果进去以后一开始不是偶尔说给食物，突然这土人怕起来了，拿起枪矛就刺死，把五个都刺死掉。我们 想到说，哎呀，很可惜哦，这个五个年轻人这么年轻，大学毕业，大有前途，怎么为了福音就这样就没有了？但是其实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神必保守他们所交托的。你知道，当他过世之后呢？九年之后，这个土著许许多多的信了主，甚至当初杀了这个宣教士的其中两个人呢，信了耶稣还当了牧师。那么 John Elliot 呢？过世之后，他的太太还有另外一个宣教士的太太，两个人说：“我们不能够放弃这个工作，被神感动，继续去传福音。”他们去的时候这一次他们就带医疗去，他们做医疗工作，所以这些土著呢就很欢迎他们。那么后来他们信主了，所以呢，其中当初杀死宣教士两个土族的这个酋长成为传道人，他九年之后为这个其中一个宣教士的两个孩子长大了，让他们施洗。神必保守我们所交托给他。今天我们做的工作有时候短期看不到功效，在长期神一定会让它发生功效。这是第二个保罗所勉励的，母提摩太，你要不要以福音为耻，并且要甚至以为福音受苦难。为什么可以这样？第一个，记得你是神所召的；第二个，相信你的神，他能够保守你为他做的。最后一个，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是我们每一位，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这是保罗在教的提摩太什么呢？在所有我们的侍奉里头，有一个最不能妥协的，最重要的，就是永远要守住神的话语，要保持纯正的真理。我交托你的善道要守着。今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今天的许多的教会传福音呢，看起来很兴旺，在那边的唱歌唱很高兴，但是里头呢却不讲圣经的真理。有很多牧师，很多教会，哎呀，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讲一些简单的兴旺福音，你信耶稣就会成为百万富翁，你信耶稣就会没有困难，来信耶稣吧。不讲真理。保罗提醒提摩太说，即使你的教会有许多假教师跟你讲不同的意见，抓紧我给你传给神给你的这些真理，你一定要按着真理继续的讲，即使有反对有不同意见，继续的讲真理，守住善道。这不只是提摩太，跟我们也一样，弟兄姐妹们，这对我们来讲，说这一生里头，我们当基督徒有一个不白费的，最后神会奖赏我们的，就是我们永远持守在真理里头。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一定基督徒一定要不断的上主日学，认识神的话，让我们不要生活里头违背真理，让我们的行为常常以所蒙恩相称，神所给我们的真理，我们要活出来。这是很重要，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守住这个善道。如果我们才能少一点没有关系，但至少我们对神的话语 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认识，并且越来越能够活出来。但是不只是知识的追求，保罗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我觉得这很重要啊！基督徒不只是知识的追求，追求真理，在使用真理的时候常常要用信心跟爱心守着。如果有真理没有爱心，那就像什么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很多真理就没有爱心。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这些真理学着之后，我们越来信心越成长，用信心守着，能够活出来，行出来。 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爱心，就是越来越认识真理，然后基督的爱我们就活出来，用爱心守着。是的，有些人可能不认识真理，我们要用爱心慢慢带他，带他成长，而不是指责，不是骂，而乃是常常用爱心鼓励他。这是基督徒要活出的一个见证。主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这样，道成的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看到没有？耶稣是神到世上，看到这个世上都活在罪中里头，他不是说好啊，我跟你们一起犯罪，他罪没有问题，罪没有关系的。不，耶稣来指责罪恶，所以他把真理讲出来，但是他有爱，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从从神交给我们的善道，让我们用信心跟爱心把它守。这就是保罗在监狱里的最后给提摩太的勉励。我觉得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像保罗在提醒我们一样，提醒我们每一位一样，把我们常常记得这三点，好不好？第一点，让我们把恩赐如果的怎么样眺望起来。第二个，让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甚至以为主受苦都愿意。第三个，让我们守住善道，追求真理，活出真理，用信心跟爱心把真理活出来。我们记得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召我们，就像保罗提醒提摩太一样，我们是何等的宝贝，在创世以前你先看中我们，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你却将爱我们，你这位君王却愿意召我们到你前面，站在你的面前，像儿女一样跟你亲近。谢谢你把那宝贵的永生赐给我们，也要叫我们成为一个永生的使者，让我们教会成为你那福音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像你借着保罗鼓励提摩太一样，我们愿意真是热心的侍奉跟随你，我们愿意常常为你来做见证，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也愿意常常活在你的话语里头。愿主保守我们，加添力量，向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